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亲爱的听众朋友，弟兄姐妹，祝你早安，欢迎来到《爱在人间》这个节目的时间，我是您的朋友刘发。很高兴刘发也有机会在这里呢跟你来分享故事，然后呢也聊一聊我自己生命中的一些属灵的体验，或者说日常的一些感悟。说起来呢，刘发最近呢一个周日去参加周日崇拜的时候，就有一个特别好的信息提醒，就是牧师在说约翰福音里面的时候，施洗约翰就是大声的呼喊说神的羔羊，然后要洗去人的罪，这可能就是第一个传福音的声音，这确实也是如此。于是呢，牧师就问了我们一个问题，就说哦，在现在这么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有各种各样的理论、科学研究、短视频、博客还有电视节目等等这么多的媒体和声音，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听那来自于神的宣讲者的声音呢？我们是否还有必要听福音呢？这真是一个特别扎心、特别有提醒性的问题。那就是我们实际上有越来越多的信息和资源，所谓呢人的智慧好像是看起来特别的丰富，但事实上最重要的问题并没有解决，那就是人生命实际的关键。现在最终的人总是需要被拯救呢，不然只能在黑暗当中不断沉沦，哪怕是拥有了世界无数的智慧、才能、口才、金钱、地位，但是始终生命的本质没有改变，因为世上这一切都不能带来生命本质的拯救，而只有耶稣基督能够带来，只有那个从耶稣而来的真正的福音的真理才能给人带来真正的拯救。这也提醒刘凡，在繁忙的生活当中，在各种各样的信息平台、各样的声音交付的当中，仍然需要留出这个时间来倾听神的话，来阅读神的话，那么以至于我们才能够生命锚定在那个磐石上，而不至于在时代的洪流当中被冲了左摇右摆。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啊，么我就断网就行了，么我就不听那些声音就行了，我自得其乐。但这个也是一种特别骄傲的表现，那就是觉得自己的意志力或者是自己的选择是可以完全保证我们不会出错呢。但是相信你只需要对自己诚实一点，或者是你自己只需要观察一下周围的世界，你就然的没得哪个人真正对自己的各种事情有所掌控呢，更不要说是对于真理了。所以啊，当我们已经收到了来自耶稣基督的这福音，被他呼召、被他接选，能够认识他的时候，我们真是应该珍惜这一份恩典。我们就是属于他的羊，而羊要听这牧人的声音。说起来啊，用羊做一个比喻也是很有意思呢。如果你真是养过羊群的话，你可能就会晓得，羊确实是一种特别蠢，但是又特别不愿意顺服的一种生物。其实是很脆弱呢，常常会有生命的危险，但是又特别容易按照自己的意思到处乱跑乱跳呢。这时候就特别需要牧羊人啊，甚至在一些比较西方的国家呢，他们也会有牧羊犬等等这些来赶紧呢把羊群赶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来照看他们。所以其实我们也是一样呢，我们也跟羊一样，常常以为自己晓得很多事情，希望按照自己的方式来做事，就觉得偏行己路呢，觉得自己才听到了是正确的声音。但是常常我们忽略了真正来自真理的引导，所以也愿意我们都能够谦卑下来，把我们自己原本认为呢所谓的学识、所谓的地位、所谓的见识都能够放下，真正来到耶稣面前。这也是对我们每一个接受了福音的人一个特别重要的提醒和值得感恩的地方， 也是让我们晓得还有很多的人没有接受，没有认识这位带来福音的主。那么也愿意我们可以欣赏为他们来祷告，也愿意在我们能做的事情上多走一步。好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一起进入今天的新火故事。问了通讯地址是
下岗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
因为寄信到下岗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
铁瓷人情，爱在人间。星星之火，故事下传，陪你一起聆听人间的故事，领受属天的智慧。星火故事。
欢迎来到星火故事。今天呢，我们要开始读一本新的书，叫做《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相信如果你是基督徒的话，我们对戴德生的名字可能不是太陌生。但是他那一生的故事具体是怎么样的呢？期待我们在这个栏目可以一起重新来认识这位伟大的学教士。本书将戴德生50年来因热爱中华而写下一生的种种经历都一一呢展现在读者面前，希望能透过戴德生的见证，让每一位中国的信徒都能为同胞甚至为世界上其他的民族的灵魂而写下自己来为主所用。上回呢我们就讲到了戴德生终于经过了海上行进了几个月的时间到达了中国。在海上的时候他们也经历各样的风暴，但是他也再一次呢认识到了神是那位掌管生命的神，他是那位在风浪之上坐着为王的神。在这个过程当中，戴德生也晓得不论生死，他的生命都是在神的手中。不论他是不是真实在海上牺牲，还是他真正到达了中国，相信神都有他最好的安排。而确实他的护照是向中国人来传福音讲真理，而神也带领他到达了中国。但是中国呢这片土地上，除了地理位置离戴德生遥远之外，还有各样历史文化的传统在深深的影响的中国人民。那么对于戴德生来说，这会不会又是一个新的挑战呢？在真正的身体物理的这些挑战之外，是否还有心灵的文化认知呢等等这方面的挑战呢？那么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进入挚爱中华戴德生传第八章的内容。那么第八章标题叫做追寻人生的意义。
耳朵里的心，迎接的故事早早心，心烧抓的火，点燃的灿烂不熄火，心的旅途，火的传承，星火故事陪你一起搭上生命的列车。
夕阳斜照的寡土的沙峰，半雷惊起沃野上的草树，宁静的夜色把的火山沙峰的孤塘， 古旧的城隍还保留的结构的坏了。远处寺院的钟声在夜空中回荡，苦力在午后的暑热当中歌唱，瓦叶插江把烟在竹林内的寺院，结彩油脂的苏州园林，还有地瓦宫殿的金碧辉煌，中国就这么多个世纪之来都绽放的它特别的一种光芒，迷人炫目又让人疑惑。其实啊，很多的文人墨客都来到中国想体验中国这特别的一种文土风貌还有自然风光，有很多西方的学者或者是旅游家都对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描述，也让很多西方人呢倒是心生向往这神秘的东方风情。但是当然对于戴德生来说，吸引他呢并不是这些，他并非为了欣赏富瓜沙僧的瑰丽或者是探索这片土地的优美而来，他背井离乡经历艰辛和风浪走过八个地球，那是因为他明白中国人走迷了路，他们正在千千万万的毫无希望当中走向灭亡。说到中国呢，实在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宗教和民间的传统，许多人呢则喜欢谈论人生哲学或政治经济理论等等，但是戴德生就是希望为他们带来真正的真理的信息，能拯救人生命灵魂的真理，而不只是一些人间的智慧或者是历史甚至文化意识形态。那么对于了解中国的文化特别重要呢，在芸芸的中国学子之中有一位最著名的，也可以说是影响中国从古至今最深远的，就是孔子。孔子呢出生在主前的551年，大约是在主前的479年逝世。孔子生于圣经当中九月伊斯兰那个时代的中国。孔子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大概是有四个特色，首先呢是天或神的观念。孔子本人也有的一种比较强烈的使命感，认为上天赋予其使命也会帮助他完成使命，也就是儒家所说的天命观。那么在中国古代的儒家典籍当中呢，也经常提到上帝或者是上天这样的词汇，就觉得上天秉公义治理天下，那么也要求人能够重礼义然后遵守礼法，而不只是为追名逐利所驱动。那么第二个关于中国宗教的特色呢，也是有多神主义，比如说有社稷之神啦、土地之神啦、灶神啦、茶陵神啦、山川星辰各种各样的自然风貌当中呢也皆有神灵。当然这个也不是中国独有呢，在很多不同的民族文化当中都有类似的一些多神的宗教。还有中国呢第三个特色就是会敬拜祖先，这在大部分中国人的传统当中啊是非常根深蒂固呢，几乎每一户人家都会有一个牌位，像一个壁橱一样呢，上面放的刻有家中历代祖先的名字的木牌。有些人家的神位啊都还镶的金边或者各种的装饰，家人们呢定时要下这些牌位来跪奉，供奉香烛、献上食物、祭神等等。如果家长去世了，那么家中的长子不要代表家人来献祭，甚至要在坟墓前跪下说愿骨肉归回尘土，魂魄寄予牌位与我们同在。所以呢很多的中国人都认为敬拜祖先是家庭生活当中特别重要的一个职责，他们相信借此可以与灵感契合，而且死去的先人呢也能否祝福他们，也就是仰赖于后代是否认真的祭祀他们。相反呢他们也相信祖宗的魂魄也有赐福或者驾祸的能力，所以也有一些担心的这个元素在，就觉得如果不好好的供奉祖先，万一他到时候招煞祸临头了那就麻烦了。当然另外呢 这些集中的利益倒是确实也有凝聚宗族和维系一些社会安定的功能。除了前面三个之外呢，中国古代宗教制度呢第四个特征呢，就是称为天子的皇帝会代表人们来做很多的决定甚至献祭，也就是封禅之力。所以中国呢古代封建君主呢都是以一个代表的角色被称为天子，也就是被称为皇天上帝的孩子。于是这个天子呢只要在皇天上帝之上位前叩拜，代表国民向天答谢并且臣服。孔子就很重视这些宗教的传统，在他而言，神灵之事是理所当然的，而人类的命运也由至高无上的神明所操控和掌管。不过呢，当然孔子其实他自己的兴趣并不是在于宗教本身，而是一位伦理教师。孔子自己呢很注重人之间的礼仪伦理关系，而且他更注重的世界呢也是一种政治世界，具有政治理想。孔子的学说被称为是一种基于普通茶室或家常品德的功利主义的福音。对于他来说，学习是为了达到敬德的目的。那么孔子的理想和目标呢，是以古代的道德标准来改善那些腐败的周朝。他所推崇的君子或者贬损的小人，那么就是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君子呢，就追求道德修养，遵守社会规范。孔子学说以仁为最高的品德。仁呢，很常见的一句话，也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有点像现代人所说呢，要有同理心这么一个概念。若是只从表面上的礼法来看呢，孔子的教训跟某一些基督教的伦理有一些相似的地方。比如说就像刚才所说呢，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要看到别人的需要等等这些的观念。但是当然因为核心与本质的不同，所以孔子的教导或者说是儒教学说跟基督教的伦理观肯定是有不一样的地方。比如说对于伤害别人或者是伤害公理者，孔子是不主张怜悯与饶恕呢，而是觉得要一直抱怨。但是基督教呢，往往是讲求要原谅怜悯，因为每一个人都是罪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而神是那位满有怜悯的恩典的神，并且也给了我们最大的恩典，以至于若是成为了基督徒，也需要有这样饶恕怜悯的心。那么这一点看来呢，在儒教学说当中是有非常不同的地方。比如说特别著名的三字经，很多人都会背呢，就是人之初性本善。那么这一点在根本上就与基督教所认识呢很不一样了，以至于呢孔子的学说或者是很多儒教的学说都认为可以通过礼法教导或者遵循某种特定的社会规章制度，可以达到敬德成为君子的目标。因为人之初是性本善呢，很多的影响都是外部造成。但是基督教所认为呢，就是我们都是罪人。这个罪不是说是我们一开始就算不遵纪守法就伤害别人，而是这个本质上人性就是与神相悖呢，我们没得办法达到完全的神圣的神的公义的标准。从这个点来说，就已经在根本上有所分歧了。那么孔子的学说很多时候主要是针对一部分来自于统治阶级的听众，就很多是一些大官显贵，一般呢还是以敬拜神祭祖为主，那是比较广泛的影响。但是另外一方面啊，除了儒教学说和孔子的教导之外，还有一些学派呢，比如说像道教，也影响人们很深。那么道教肯定也是源于道教的学说呢，其创始人为老子，老子跟孔子呢是生于同一个时代呢，据说年龄稍长于孔子。道教呢，它的哲学是比较探索自然方面的，于是后来的道教呢就变成了一种民间的宗教，与各种各样的符号啊、驱鬼啊、风水占卜呢就混为一谈了，以至于在后面的数个世纪呢也非常有影响力，与儒教也不相上下。有几个朝代呢，皇帝以及各种统治者 也很强烈地受到道家文化的影响。直到汉朝，也就是在朱显的205至朱厚的221年，最后是罢黜了百家，独尊儒术，按先秦趋势设立以儒家经典为主的官学，又设立了科举制，甚至呢都成为了中国后面千百年来选举人才的标准。到汉朝之后的四个世纪啊，才有第一位呢基督教的宣教士复活宣教。这个时候的中国啊，佛教已经是由印度传进了中国了，并且传播速度非常快，很快成为了一个势力庞大的宗教。而戴德生在中国的时候啊，他已经常常能够遇到那些穿的黄色僧衣、剃光了头的和尚。但是呢，虽然佛教流行，但仍然没有取代儒道二教。所以呢，你如果观察的话，就发现中国的宗教常常是这三者的混合体，也就是人们常常所说的儒释道。有很多人可能也不求甚解呢，就是跟得起，什么都参与一些。当然，如果说到对社会结构、所谓的政治风向，或者是人的文化传统、人际关系伦理，这影响最深呢，当然还是儒教的文化。比如说刚才所说到的这个科举制度的建立，这就变成了成为中国人踏上仕途以及获得财富或社会地位的主要途径之一了。那个时候的科举考试的范围主要都是儒家经典。当然，这种取人为才的制度肯定也是有缺点的，不过至少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呢，也还是大致算比较成功的。毕竟呢，儒家的学说啊，对于伦理或政治关系有比较好的理想和教训，使中国呢也有的比较安定的社会秩序，也带来了一定程度的兴盛和繁荣。儒家呢也推动各种的文学活动，极其推崇高雅的情操、举止以及礼仪、诗词歌赋等等。那么到了清朝，也就是1644年到1911年，中国文化开始影响欧洲。罗马天主教的传教士把一部分的儒家经典翻译成了欧洲的一些语言，他们也所写了关于中国的一些书籍，在欧洲也受到了普遍的欢迎。一般来说，宣教士透露出了对中国文化的倾慕，甚至呢感染了许多欧洲人，还甚至兴起了一阵子中国热。但是呢，欧洲是洛可可式的艺术，就反映出了一些中国对他们的影响，甚至呢事后的有钱欧洲人还会特别建造中国式的园林、亭台楼阁等等，在花园当中种植各种中国的花卉，比如说牡丹啊、茶花、菊花、芍药等等。中国那个时候的一种所谓的交通工具轿子，曾经也甚至在欧洲流行一时。各种物品，比如说中国的漆器、香烛、茶具、中式的绘画、中式的墙纸以及书法等，都在欧洲流行了一阵子。由于清朝的时候中西文化的交流，两个世界的接触也日益频繁了，那么中国社会也由此产生了不小的变化。但是更是因为满清统治者越来越腐败无能，更是希望闭门造车，无法接受一些新的变化，于是中国正面临举古至今从未遇过的危机与巨变。那个时候太平天国的动乱就是一个例子。那么就在这样的一个极大变动的时代，戴德生就怀着兴奋和希望来到中国。他不知道他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的了解能多大程度能帮助他认识中国人，他也不晓得就是他这么一个白皮肤红头发的外国鬼佬，到底会被怎样的看待或对待。但是他晓得的是，他所拥有呢就是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而唯有这耶稣的福音，他仍然有担心或惧怕。但是他在晚年也已经不断地在为此事来操练他的生命，因为他一直晓得神对他有呼召，要呼召他来到中国这一片拥有很长久历史文化的一片土地上， 来向这些芸芸众生传讲来自耶稣基督的福音。这片土地上的人，他们可能有丰富的文化历史的传统，他们可能有特别的神秘的东方民族特色，但是他们却没有真理，他们的生命也被各种各样的禁锢裹挟的。待得上他到来，他也晓得他自己怀揣的就只有这真理，而这真理就是他所有的武器依靠上者。就正如使徒保罗所说呢，靠的那交给我力量呢，凡事都难做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爱在人间》节目的星火故事环节。今天我们读了《挚爱中华》这本书呢第八章的内容，主要呢也是介绍了一下中国古代到戴德生刻到中国的这个时代，对中国文化影响比较大的一些宗教和学说。其实很多的学教师在来到中国的时候，都特别认真的了解中国的文化，研究中国的这些思想，为的是跟中国人能够建立更深厚的关系，理解他们所想的、所表达的，并且能够与他们同住，真正的以生命来影响生命。其实这真是一个特别不容易的过程，因为东西方文化实在是有非常大的差距，而且历史怎么悠久，中间所沉淀的实在是有很多根深蒂固的东西。但是像戴德生这样的学教师仍然有足够的勇气来踏上这陌生的土地、陌生的文化、陌生的民族，原因就是那位传天造地的神已经差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为所有的人钉在十字架上，这个救恩是个所有的民族呢。于是这些学教师包括戴德生在内呢，他们都迫切的希望把来自主耶稣基督的福音和真理传给更多的伟德之民，让神的声音真正的刺破这黑暗的时代，能够引他的羊群回家。好了，那么接下来在戴德生真正踏足中国领土的时候，他又会遇到怎样的一些挑战呢？我们就下回继续来读《挚爱中华》这本书，那么你要记得来听。